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播报国际新闻。在美中唇枪舌战中开幕的亚太经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星期天又在两国争执之下落幕。夹在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各国领袖未能就最后公报达成协议，峰会历史上因此第一次在闭幕时没有发表领袖共同宣言。东道主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奥尼尔星期天说，美中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导致领袖共同宣言改为巴新在未来几天内发表的一个主办国宣言，作为峰会的正式闭幕词。他说：“你们知道，两个巨人在这个会上，APEC 没有有关世贸组织的宪章，这是事实。这些问题应该在世贸组织提出。”美国借本届会议机会公开抨击世界贸易组织，并得到多数国家的同情和支持。美国认为，目前的世贸组织体制已不太适合当今的世界经济现状，必须做大幅度改革。而中国则坚持只能针对争端解决机制部分改革。此外，法新社报道说，中国代表团曾因企图影响宣言最后措辞而一度强行闯入巴新外长办公室，最后在保安人员到场接入后才离开。对此，中国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王晓龙在巴新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有关报道并不属实，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散播谣言。国际记者联合会严厉批评中国官员不准有采访资格的非中国记者采访亚太经合会议期间的论坛。国际记者联合会发布一项书面声明说，在11月12日到18日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亚太经合会议期间，中国官员阻止几名当地记者采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一些太平洋国家的领导人的会议。会议期间，习近平举办了一个论坛，有库克群岛、斐济、密克罗尼西亚、纽埃、萨摩亚、汤加、瓦努阿图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太平洋国家参加。中国官员以场地和安保等原因，不准一些已获得采访许可的记者入场，并建议他们在报道这个论坛时引用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国际记者联合会在声明中说，有采访资格的记者被禁止采访，作为亚太经合会会议组成部分的论坛完全不能接受。中国官员的决定违反了获取信息权和新闻自由，他们不能随意挑选哪些媒体可以采访习近平主席的会议。被阻止采访的记者中包括亚太经合会议东道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记者。新西兰国家广播电台说，此前习近平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莫尔兹比港口一条公路开通仪式上讲话时，只有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可以录音，其他媒体均被禁止录音。路透社报道，100多人在香港法院外抗议，表示支持将在法庭受审的2014年占领中环运动的三位领袖，他们被指控犯有公众妨扰罪。香港2014年发生了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以公民抗命为手段占领香港金融区中环，要求在香港举行真普选。占领中环运动三名发起人被称为“占中三子”，包括香港大学副教授戴耀廷、香港中文副教授陈建明，以及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的常委朱耀明。他们三人在占中运动尚未结束时即向警方自首，后被控犯有串谋公众妨扰、煽惑公众妨扰以及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等三项罪行，每项控罪可被判最多7年监禁。有数十万人参加的2014年的这次和平抗命活动，很多批评人士说，自从香港1997年主权交还给中国之后，民主状况日益恶化。北京当局承诺的一国两制逐渐沦为一纸空文。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这套课程着重讲解语言的表达功能，教我们怎样在各种场合使用恰当的语言进行商务和社交。
Today's unit is Introductions, Part 3.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talking about education.
今天这一课的内容是人物介绍第三部分，重点谈一个人的学历。
Interview.
访谈时间。首先是节目主持人 Elizabeth 同工商界人士 Blake 先生进行的一次访谈。Blake 先生上的是哥伦比亚大学，他在1986年毕业，他主修的是国际关系。让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访谈中使用的一些词句。
School, college, university.
学校、学院、大学。
To graduate.
毕业，这个词的拼法是 graduate.
A university course. A course.
一门课程。
A semester.
一个学期。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国际关系。
An import-export company.
进出口公司 import 进口 import.
I went to work for World Products.
我到世界产品公司工作。
I joined International Robotics.
我到国际机器人公司工作。现在请听这次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Mr. Charles Blake. Good morning, Mr. Blake. Thank you for coming back to our program.
Good morning. It's a pleasure to be here.
In our first interview, you said you work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That's right. We manufacture industrial robots in China.
Let's talk a little about your background. When did you first become interested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et's see. I studi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ollege.
I see. Where did you go to college?
Columbia. I studied at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when did you graduate?
I graduated in 1986.
What other university courses have helped you as 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man?
Well, in addi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 did study Chinese, but only for 2 semesters.
What did you do when you graduated?
I first went to work for World Products, a small import-export company in New York.
And what did you do there?
I was a salesman. I worked for them for about 5 years.
And what did you do then?
After that, in 1991, I joined International Robotics.
Blake 先生所上的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于1754年，其悠久历史在纽约州排名第一，在全美国则排名第五。Blake 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的国际关系对他今后从事国际商务有很大的帮助。Blake 先生还学过外语，那么他学的是哪种外语呢？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Our guest today is Mr. Charles Blake. Good morning, Mr. Blake. Thank you for coming back to our program.
Good morning. It's a pleasure to be here.
In our first interview, you said you work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That's right. We manufacture industrial robots in China.
Let's talk a little about your background. When did you first become interested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et's see. I studi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ollege.
I see. Where did you go to college?
Columbia. I studied at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when did you graduate?
I graduated in 1986.
What other university courses have helped you as 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man?
Well, in addi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 did study Chinese, but only for 2 semesters.
What did you do when you graduated?
I first went to work for World Products, a small import-export company in New York.
And what did you do there?
I was a salesman. I worked for them for about 5 years.
And what did you do then?
After that, in 1991, I joined International Robotics.
Variations.
词句转换。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请听下面词句转换的句子。这些句子表达同样的意思，是用不同的词句来表达。
Where did you go to college?
Where did you go to school?
I studi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ollege.
I majored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 studied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 went to Columbia University.
I studied Chinese for 2 semesters.
I took Chinese for 2 semesters.
I went to work for World Products.
I joined World Products. Telephone.
这一节是听众打电话到播音室向 Blake 先生提问题，主要是关于他的工作职责。这段电话会话中用了以下一些词句。
To be in charge of.
负责，主管。
A market.
市场
An assembly line
一条装配线
Our worker productivity has increased by 50%.
我们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50%。现在请听这段电话会话。
Let's open up the phone lines and see if we have any callers. Caller number one, you're on the air with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Yes.I have a question for Mr. Blake. You're in charge of exporting your company's industrial robots to North America, right?
That's right.
Does International Robotics export robots to Japan?
No, not yet. Of course, I hope we can change that. Japan is a very big market.
Thank you.
Caller number 2, you're on the air.
Thank you. Mr. Blake, I was wondering what other products International Robotics sells.
Well, in addition to industrial robots, we manufacture other kinds of industrial equipment.
I see. Does your company use your robots on your assembly lines?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During the past 5 years, we have increased the use of robots in our manufacturing. We use them in many different ways. In fact, our worker productivity has increased by 50%.
I see. Thank you very much.
这几位听众提出的问题主要有 Blake 先生的公司目前有没有向日本出口工业机器人，除了工业机器人，他们公司还生产什么工业设备，他们在自己的生产装配线上有没有使用工业机器人。我们再听听 Blake 先生的回答。
Let's open up the phone lines and see if we have any callers. Caller number one.You're on the air with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Yes, I have a question for Mr. Blake. You're in charge of exporting your company's industrial robots to North America, right?
That's right.
Does International Robotics export robots to Japan?
No, not yet. Of course, I hope we can change that. Japan is a very big market.
Thank you.
Caller number 2, you're on the air.
Thank you. Mr. Blake,I was wondering what other products International Robotics sells.
Well, in addition to industrial robots, we manufacture other kinds of industrial equipment.
I see. Does your company use your robots on your assembly lines?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During the past 5 years, we have increased the use of robots in our manufacturing. We use them in many different ways. In fact, our worker productivity has increased by 50%.
I see.Thank you very much. I was wondering what other products International Robotics sells.
我很想知道国际机器人公司还销售哪些产品。I was wondering, 也是向别人提问的一种方式。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接下来请大家跟着 Elizabeth 说。
Columbia University. He went to Columbia University. What university did he go to? He went to Columbia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e majored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What did he major in? He majored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1986. He graduated in 1986. When did he graduate? He graduated in 1986.For 5 years. He worked at World Products for 5 years. How long did he work at World Products? He worked at World Products for 5 years.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这次的文化点滴是关于在美国，人们找工作通常要用哪些办法。我们先学习一下这次文化点滴栏目里使用的一些词句。
An advertisement. An ad.
广告。
An employment agency.
职业介绍所。
A fee.
费用。F.
To hire.
聘用 H-I-R-E.
A resume.
履历
An interview.
面谈
Networking.
疏通关系网 N-E-T-W-O-R-K-I-N-G.现在就请听这次文化点滴栏目的访谈。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Engleton, our business and language expert. We have an email question for you, Gary. The question is, how do people find jobs in the U.S.?
There are many ways to find jobs in the U.S. One way is through employment advertisements in the newspapers.Newspaper ads are very important in finding a job. There are also employment agencies which help people find jobs. Agencies can be very effective too, but they may charge high fees to help you.
Really?
Yes, but sometimes the company will pay your fee when they hire you. And some agencies will help you write your resume. They can also help you get interviews with important companies.And sometimes the employment agency will help you practice your interviewing skills.
The internet is also becoming very important in finding jobs, isn't that right?
That's right. Many companies now use the internet more than newspapers. But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 for jobs is among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 At business conferences and at parties, people often try to meet someone who can help them find a new job.Meeting and staying in touch with business associates is called networking.
Thanks, Gary. That was very helpful. Let's take a break.
In 美国，找工作的方法有很多，通过报纸广告、职业介绍所。现在，因特网越来越重要。当然，正像 Gary 所说的那样。最重要的渠道是建立关系网。这种关系网不是走后门，而是通过朋友、熟人获得信息，在社交活动中获得未来的雇主对你的赏识等等。另外， 美国大学生在毕业之前可以通过学校到公司机构做实习生，这也是一种寻找就业的渠道。我们再仔细听听 Gary 的解释。
There are many ways to find jobs in the U.S. One way is through employment advertisements in the newspapers. Newspaper ads are very important in finding a job. There are also employment agencies which help people find jobs. Agencies can be very effective too, but they may charge high fees to help you.
Really?
Yes, but sometimes the company will pay your fee when they hire you. And some agencies will help you write your resume. They can also help you get interviews with important companies. And sometimes the employment agency will help you practice your interviewing skills.
The internet is also becoming very important in finding jobs, isn't that right?
That's right. Many companies now use the internet more than newspapers. But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 for jobs is among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 At business conferences and at parties, people often try to meet someone who can help them find a new job. Meeting and staying in touch with business associates is called networking.
Sentence completion. Listen. Complete the sentence.
接下来，我们请听众和我们一起做完成句子的练习。由 Elizabeth 先说一句没有完成的话，然后请听众完成这句话。
To find a job, look at the newspaper ads. Look at the newspaper ads. A company that helps you find a job is called an employment agency. It's called an employment agency. A summary of your work and educational history is calledA resume. It's called a resume. Meeting and staying in touch with business associates is called networking. It's called networking.
商
务对话。今天的商务对话讲怎样介绍你的学历。对话中的一个人 Rosenberg 先生1983年从威斯康辛大学毕业，他主修的是电脑科学。先请听这段对话里使用的一些词句。
Educational background.
学历。
A degree.
学位。 D-E-G-R-E.
Computer science.
电脑科学。
Microprocessor.
微处理机。M I C R O P R O C E S S O R.
My specialization was microprocessor design.
我的专业是微处理机设计。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is about describing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Let's listen to Mr. Rosenberg as he is being interviewed for a job. The interviewer asks him about hi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Mr. Rosenberg, can you tell me something about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Yes, certainly.I did my BS degree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I majored in computer science. I graduated in 1983.
I see from your resume that you did a master's at MIT.
Yes, I got a master's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in 1986. My specialization was microprocessor design.
Focus on functions. Describing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语言功能。今天学习的语言功能是关于在介绍你的学历时应当用哪一类的语言。
Now let's focus on how to describe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Listen and repeat.
请大家跟着重复 Elizabeth 说的每一句话。
I did my BS degree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I graduated in 1983. My major was computer science. My specialization was microprocessor design.
Gary's tips.
Gary 提示，这次我们请 Gary 来讲怎样介绍你的学历。在介绍自己的学历时，我们首先要告诉别人在哪个大学学习，得到什么学位，哪一年得到的学位，你的专业是什么。另外，美国人在谈到学位时都用缩写 ，BA 是文科学士的缩写。
Welcome back.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hat's your topic for today, Gary?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describing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Sometimes you will need to describe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You might be at a party or in a more formal situation, such as a job interview.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 heard Mr. Rosenberg at a job interview talking about his educational background.He talked about where he studied, what degrees he received, and when he received them. Let's listen again to part of the interview.
Mr. Rosenberg, can you tell me something about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Yes, certainly. I did my BS degree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I majored in computer science. I graduated in 1983.
Let's listen to some more of the interview.Listen for the information Mr. Rosenberg gives about his master's degree. First, he gives the name of the degree, and then he says what area he specialized in.
I see from your resume that you did a master's at MIT.
Yes, I got a master's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in 1986. My specialization was microprocessor design.
Usually, we use abbreviations to refer to degrees. When people say they have a BA or a BS, that means they have a bachelor's degree. A BA is a Bachelor of Arts, and a BS is a Bachelor of Science. These are degrees you get after 4 years of study at a college or university. Higher-level degrees are called graduate degrees.An MA is a Master of Arts, for example. An MBA is a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any business executives have an MBA.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ways to say that you have a degree.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I did my BA at Stanford. I got my BA from Stanford. Or, I have a BA from Stanford. Also, when a person says, I went to Stanford,This usually means that the person graduated with a BA.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Gary.
Today's 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到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继续播报国际新闻。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有史以来最致命的大火烧毁了成千上万栋房屋之后，加州当局星期天又确认了300多名居民安然无恙。不过，大火烧过加州天堂镇一个多星期后，仍有将近1000人次下落不明，搜救人员在继续寻找他们的下落。加州公布的死亡人数上升到了77人，其中67人的身份得到辨认。大火仍在燃烧，数以千计的消防人员已经控制了大火的65%。天气预报说，未来几天加州北部会有降雨，将有助于遏制火势。加州州长布朗星期天表示，对特朗普总统帮助加州持乐观态度。他在特朗普总统视察山火灾区后，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表示支持我们，将继续提供帮助。这次的加州大火烧毁了至少10000栋住宅。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州长里克·斯科特当选下届联邦参议员，战胜了现任联邦参议员比尔·纳尔逊。佛州选举的人工重新计票在星期天结束，斯科特领先10000票。他说，他的竞争对手纳尔逊已经优雅地认输。这扩大了共和党在参议院的优势，从本届参议院的51席增加到下届参议院的至少52席。目前还有一个联邦参议员的选举结果待定，这将决定下届参议院两党席位对比是53比47还是52比48。斯科特目前的佛州州长职位将由共和党人德桑提斯接任。在佛罗里达州长的竞选中，星期四的机器重新点票结果显示，罗恩·德桑提斯的得票比民主党人安德鲁·吉勒姆高出 0.4%， 从而避免了人工重新计票，确定了结果。佛罗里达州的法律规定，如果机器计票的领先幅度小于 0.25%， 就要人工重新点票。吉勒姆星期六下午承认败选，对德桑提斯的胜选表示祝贺。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星期天宣布向他的母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捐款18亿美元，用于向来自中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补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说，这笔所有美国大学有史以来最大的捐款将能让大学从明年秋季开始完全取消学生贷款项目，改为提供不必偿还的奖学金。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段荣宁说，布隆伯格的捐款还能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永远在录取新生时完全不考虑学生是否有能力支付学费的因素，仅以学生素质为唯一的考量因素。布隆伯格这次捐款之前，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1999年承诺20年期间通过美国黑人大学基金捐赠10亿美元的盖茨千禧年奖学金，帮助美国少数族裔学生，一直是向美国大学的最高额捐款。布隆伯格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1964年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2002年到2013年担任纽约市长，有消息说他可能2020年竞选美国总统。据路透社报道，100多人在香港法院外抗议，表示支持将在法院受审的2014年占领中环运动的3位领袖，他们被指控犯有公众妨扰罪。香港2014年发生了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以公民抗命为手段占领香港金融区中环，要求在香港举行真普选。占领中环运动三名发起人被广泛称为占中三子，包括香港大学副教授戴耀廷、香港中文副教授陈建明以及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的常委朱耀明。他们三人在占中运动尚未结束时即向警方自首，后被控犯有串谋公众妨扰、煽惑公众妨扰以及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等3项罪行。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14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过去几天啊，至少有12名倡导工人权利的年轻活动人士失踪，他们绝大多数是中国精英大学的在校生和毕业生，包括最近呢在北大校园遭绑架的张胜业。这些活动人士自称是虔诚的共产主义者，笃信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们支持和声援始于今年夏天这个深圳工人维权运动，目前呢已有数十名工人和学生声援团成员被捕。知识分子与工农运动相结合呢，是当年中共夺取政权的经验之谈。那么为什么这种趋势现在引起中共的担心和恐惧？当局加紧打压左翼青年和大学中的非官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政权合法性会不会受到损害？当前的大学生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是否有毛左势力插手？应该如何评价？我们时事大家谈今天呢，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中国维权活动人士、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胡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王先生，您好。
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请大家看一段视频，这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于天夫录制的，他亲眼目睹了上个星期五发生在北大校园的一幕。
然后我听见那帮黑男的有一个声音，就是说就是他把他撞上车，就听这个声音非常明确。然后没过几秒我就看见我的眼前3-5个黑衣男子，然后拉着一个可能咱北大同学拉到了这个马路对面那辆车上，这时候又出现了哐哐的声音，可能是他们把这个同学往车撞的声音。然后我是今天下午晚一些，大概今天晚上才知道那个同学是咱们北京大学18届的毕业生张胜业。
最近北大校园发生的这起绑架案引发了外界广泛的关注和热议。据报道呢，被身份不明这样的一个黑衣人绑架的呢是北大毕业生，叫张胜业。我来请教北京的胡佳先生，这些黑衣人是何许人也？他们为什么要绑架这位北大毕业生呢？
这个我看到了于天夫同学他就是发的那个经过。那么就我个人的经历以及就是说这么长时间以来中国内地各种各样的抓捕行动的话，我确信那是公安部门中的国内安全保卫，就是臭名昭著的国保，以前叫政保。这个机构呢，他明确的讲就是国家黑社会势力，他的政治保卫是维护共产党的这个政治统治的，所有与这个政治统治有任何形式的这种对抗的行为都是他们的打击对象。他们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就叫打击队，专门负责抓捕啊，这个骚扰啊，就是各种各样的那种就是突击行动。那这种行动的话以前我也遇到过，我想那位同学在被抓捕的过程，因为我遇到的时候他们把我塞进车的时候肩膀撞的淤血和那种搓皮这种情况我都经历过，所以我想张胜业同学肯定是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暴力上的袭击。
好的，那么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过去几天呢，在全中国4-5个城市当中啊，至少有12名同情或者声援工人运动的这个年轻活动人士失踪，大部分都是大学的在校学生和毕业生。那我来请教纽约的王军涛先生，中国当局为什么对这些青年活动人士要痛下狠手？他们做了什么事呢？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解读这件事情。一个角度呢，就是我们传统的角度，可能也是我们今天主持人想发起这场讨论的角度，这就是呢，在过去共产党打天下时候呢，他们曾经一场知识分子和工农运动结合，这是用革命推翻一个旧政权的正确道路，他们可能担心这个。还有一个解读呢，就是让共产党呢在执政这么多年之后，他们在做了一个转化，就是实际上公安机关他画过三条红线，就任何一个势力在进行政治活动的时候，如果画过这三条红线，公安机关或迟或早要对他进行打击。第一条红线就是组织化，如果你要成立正式组织的话，这个组织是在共产党之外，特别是要跟共产党作对的话，那么这个组织是要加以打击的。第二条红线就是跨地区跨行业的串联，他们这个词呢，这个实际上公安机关，我过去在80年代活动，他们曾经告诉我说，这道底线是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后，他们这道底线也是观察的非常仔细。如果有些是比较稳定的，有跨地区、跨行业的这种串联，那么他们或迟或早对他进行打击，特别是和组织化联系在一起。还有第三条红线就是和境外势力往来。你可以看中国的刑法105条，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在106、107条都有，如果和境外势力往来呢，都要从重处理。那么就是说，公安机关这三条红线，我这就是可能他们对目前学生和工人结合呢，对学生进行打击的一个主要的安全考量。
好的，那么这些事件呢，我们看到呢，都与今年夏天发生的这个深圳嘉士科技公司工人维权事件有关。那我们就来追根溯源。首先，我请胡先生来谈一谈嘉士工人维权事件的这样一个来龙去脉，以及工人们的基本要求，好吗？胡先生。
好的，那个嘉士科技是一家深圳的上市公司，主要生产焊割设备。那么这种类似于就是说重工业的这种生产的条件呢是非常恶劣的，当地的员工在这种恶劣的就是条件下，身体各方面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然后他们的工薪以及社会保险还有就是住房的这种基金呢经常受到克扣，他们的加班时间也有的时候就是完全没有一个准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们要求维护自己的权益。那只要是有人提出的话，官方采取的措施就是厂方采取的措施就是把工人开除。那这些工友向深圳当地的这个工会，就当地的区级的工会也曾经提出过这种维权要求，区级的工会让他们建立自己的工会就可以了。那么从表面上看的话，建立工会好像不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或者说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政府支持的事情。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说，当他们真正要向厂方建立工会的时候，厂方不但不允许，还跟官方的维稳，就比如当地的派出所呀勾结，来抓捕这些维权的工人代表。那么甚至把他们冠以刑事上的罪名，寻衅滋事罪嘛，这是一个口袋罪。然后最多的时候一下子抓捕了30多个，就30个员工。在7月27号的时候，这件事情被外界广泛所知。7月29号的时候，以北京大学的今年的毕业生岳新同学，他发起了一个对于嘉士的员工的这种声援运动。他是一个左派的青年，那么当时有10几个北大的学生以及中国确实很多精英高校的学生参与了。那么这件事情就升级成为一个公运与学运相结合的运动，但同时它也升级成为了一个政治，就是说在共产党眼中是一个必须要打击的。刚才王先生也说过，组织化的，就是说那个怎么说呢，有政治诉求的，然后的话是跨团体这个跨区域的这样。所以说现在共产党认为这件事情是如临大敌的，必须要把它扑灭在萌芽状态。况且明年是中共建政的70周年以及64的30周年，共产党一定要把所有的苗头就是完全扼杀掉。
好的，那我再来请教王先生啊，为什么这一次的这个深圳工人维权事件会得到全国各地的声援，尤其是得到年轻学生们的支持呢？这是为什么？
我觉得这是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实际上中国的工人能力从90年代后期大规模工人下岗失业，到了后来21世纪，是我们知道在前些年时候，像富士康的很多的年轻的工人跳楼，像这些事情一直得到各界关注。那么 际上，我们如果按照大陆现在的政治语境说左派和右派的话，右派其实最先就开始关注这些事情，他们试图通过一些合法途径为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倒不一定是跟这个工厂或者这个企业有关系，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实际上他们介入了很多工人运动的案件。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对律师维权律师维权人士的打击可以看出来，共产党不迷这条路。那么后，我觉得最近的年轻人的介入，第二个原因就是，就我的观察，就像1989年镇压之后，还是在中国想推动进步人士心中留下一道阴影，就是他们都是或多或少的呢，自己呢做了一些自我的这种戒律，就是说共产党有些红线的话，如果你真的要出动，你就准备要坐牢。但是我觉得最近的这些年轻人呢，他们其实对共产党的这种预感，不像就是在了解89年镇压或者维权运动被镇压的敌人这么强，他们有一种初生牛犊呢，他们其实就是就像胡平先生前几年写一个文章，他说当共试图让人们淡忘这些事的时候，恐惧也没有遗传。这样的话，这些年轻人他们并不知道共产党实际上非常的凶，特别凶狠，所以他们在做这些事，特别是觉得他们有自主与毛泽东思想，这是共产党的理论，那么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呢，就是借助到一些工人运动事件中不会被共产党怎么样。但这次呢，我觉得共产党是决心要把他们，该胡先生也说了，决心要把他们扑灭在萌芽中，这样的会使他们给他们上一课。我个人是很想观察一下，在他们受到这种打击之后，他们会走上哪条路。那么按照共产党过去革命的路，当他们在合法组织工人运动受到挫折之后，他们就开始走上在搞地下工会啊、暴力革命，推翻当时的政权。我现在很关心的就这批年轻人将来他们会走什么路。
好的，我们来拭目以待啊。中共我们看到呢，它是靠工运农运起家的，他们深知知识分子和工农运动相结合的这个厉害。许多分析文章都认为呢，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共当局对于年轻人，尤其是大学在校生和毕业生与工运相结合的这样一个畏惧，不惜冒舆论之大不韪，对青年活动分子下狠手。那么胡先生，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实际上在中国内部的话还远远没有形成所谓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这个氛围。对于家事的工人他们的维权，以及那么多精英高校的就是右翼的左翼的这种激进青年的参与，其实大部分中国人是不知道的。那些国宝就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那种傲慢的说，如果你在深圳街头拉住100个人问，你们知道不知道有这个家事维权？知道不知道有一群学生跟他们一起勾结这样？那么他们甚至说有101个人可能会表示着迷茫，这是中国的现状。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网络上都是在墙外，然后呢，有一些在夹缝中的声音在这个微信群呐、微博呀这里边传递，然后很多的时候被封号，包括那些学生的、工友的以及传播他们信息的这些关注者的，都被就是封锁的严严实实。而中共自己的所发表的报纸，比如说环球时报啊这类型的报纸，它也就是一些提到一些所谓什么维权要跟这个不能突破法治的底线，也绝口不提学生的参与。所以说在中国是很少有人知道的，这就谈不上冒天下之大不韪。那另外呢，工运、学运还有这个农运在中国各地其实都有那种群体性的这个事件，但是现在中国共产党所掌握的这些侦查情报系统以及它的维稳系统，已经远就是这种赤色恐怖已经远远大于了当年他们所反对的那种叫白色恐怖的时期。所以不管有多少起这样的行动的话，从目前来看仍然是势单力孤的，就是你几万起的这样的行动，在某一个个案或者说有几个个案的结合，有相互的声援的情况下，你也是很微弱的，你也是就是说被他们打击在萌芽中的。
好的，那么一些观察人士也注意到说，新一轮的工人运动呢，超出了以往要求增加工资啊，或者工伤赔偿啊这样一个简单形式。那么这一次呢，他们是要建立合法组织，通过工会的这样一个方式，在厂内拥有自己的平台，来处理这个劳工和资方的这个矛盾，来争取自己的权益。那么我就来请教王先生啊，这种新型工运特点以前没有，那么与年轻的这些青年学生或者说知识分子参与 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王先生。
我觉得这一轮的就是比如说在佳士啊这样的企业呢，在这一轮争吵中间可能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些青年学生介入之后呢，因为青年学生本身对在政治上呢，虽然在洗脑教育中间呢，对政治的知识也不是像西方的这些自民主世界长大的年轻人这么多，但是他们多多少少从各个方面获得一些知识，可能希望工人能够组织起来，按照中国的，包括利用现在合法空间。但是呢，工会这个事情，就组织独立工会呢，这个也是不是现在才有的。比如现在我们在海外的两个最有名的中国工人的组织，像韩东方先生，在1989年的时候，当民主运动大潮起来的时候，学生走上街头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中国工人也应当在这样的一个民主大潮中有自己的独立组织，所以他就开始组织独立工会。那么在这个大潮退去之后，他流亡海外之后，他又知道当这个大潮退去之后呢，工人应当围绕着自己的合法权益组织起来，所以他后来在香港搞了一个组织，专门推动中国这方面。后来呢，从大陆流亡出来李强先生，他在过去在大陆也是一个工人，在组织工运的过程中，他做什么？那么他流亡到了海外，他也是在纽约这方建立了一个促进中国工人运动的基地。他们基本上呢，都还是试图在工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日常的这种，比如工资啊、工时啊、劳动条件呢、啊，在这种过程中间，培育政治意识、参政意识，在未来将来有在这个中国能够民主化后，他们能够工人能够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力量上政治舞台。所以我觉得呢，可能也许在佳士这一轮中间呢，是有一个代际特点，在这一代的青年工人中，可能是青年学生和工人的这种结合，促成了工人在政治上的觉悟，以组建工会的方式超越过去传统的就个单个事件，要涨工资、改善劳动条件。但是在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种建政史上，特别是在后八九之后呢，一波又一波的工人运动中呢，都诞生了一些领袖，而且这个工人中的还不是知识分子，他们知道呢，工人不仅仅要在单个的世界中维护权益，而且要组织起来组建独立工会，而且将来还要组织自己的政党参政。
好的，我们刚才呢，许多听众、观众，包括网友朋友们，他们最感兴趣的就是，这简直呢，中共来镇压工运，并且呢，中共用原来他们自己的那一套反过来又镇压，就是知识分子和工运，像工运、农运相结合这样的手段，现在反过来呢，他们面临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困局，那挺讽刺的。那么我们请两位嘉宾呢，我们简要的评论一下我们刚才这个网友以及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看法和想法怎么样。首先呢，我请胡佳先生。胡佳先生。
哦，这个就是说共产党在搞工运、学运、农运的这个过程中，他们也是占领这个道义的制高点嘛。而且呢，他们自己也争取所谓国际支持，像共产国际啊，像这个苏俄呀这样的支持。他们在他们的教科书里边，在他们的各种标榜自己丰功伟绩的这种历史文献里边，都把这些描述得很光辉的。但是现在只要是你触及到这里的任何一种做法，你还别说所谓就是工运，就是农运中的一些暴力手段，就是工运中的这样的要求增长工资、要求维护工人权利，那个学运中的就是要求这个学生有这个独立思考、言论自由的这个空间，哪怕是像月薪那样的想要有免除这种性骚扰的权利，所有这些独立的诉求，那么全部都被看作是不和谐的，是噪音、杂音，是必须要用高，就是用高压去进行这种瓦解和震慑的。所以就说这个丑陋的话，从他自己写的那些东西中已经完完全全，就是怎么说呢，把自己的这种就是完全的嘴脸都给照射出来了。那对我们而言，就是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就是说我特别希望的是，所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教科书里边成长，就包括我自己，还有现在的这些刚刚被昨天被就前几天被殴打的，像95级的那位于天夫同学啊，这些，我也不管你是左派还是右派。那么当你看到你原来就是喝的这些狼奶，到现在你能够看到这些狼奶后边的东西是什么，你能看到把这里边的毒都吐出来。这时候的话，你能带来的是新的这个觉醒，是新的独立思考。
好的，那王先生，您有什么补充？
我就讲说，理解呢，最近的中共对这一轮学运公运的镇压，它有两个角度，一个角度就是学运和公运的结合，是不是唤起了共产党的一种恐惧感？这种恐惧感就是当年他能打天下革命走的是这条路，那么如果今天的学士再走这条，会不会就形成一个新的浪潮，会颠覆今天他们的政权？这是一个思路。还有一个思路呢，就是共产党在执掌天下之后，他们已经形成一些比较成熟的、稳定的一些对于危险势力的看法，就是他画出的几道红线。如果你越过这个红线，就是刚才网友说的，不论你是左还是右，不论是自由主义、维权人士还是毛主义，还是甚至是五毛，那么只要是在我控制范围之外，甚至像一些纯粹的宗教信仰的力量或者一些读书会，我都加以打击。我个人是倾向于后面一种看法。
嗯，
那这个看法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其实共产党它现在稳稳。今天我们看到家事事件中的学生工人的结合，我们还在看到最早的比如像襄樊这个出租车司机的事件中，还有在90年代后期大庆工人的这种罢工这个浪潮，还有像下岗工人的浪潮，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被镇压的公寓，他们中间也有律师、有记者、有维权人士，我们还在毒奶粉等的这样一些公共安全事件中都可以看到，其实共产党在镇压的时候，有时候他真的也不管是哪个阶级、哪个思想、哪个政治派别，甚至你是共产党员或者共产党的一个什么某个组织，他都不管你。像最近在扫黑伪军阀，像什么一红一方面军事研究，还有像38军联谊会等，像这些呢，也参与。我们都知道最近的这个军队的退伍军人的口罩很厉害，也都开始列入扫黑的对象，在考虑打击。所以我想呢，共产党其实在作为一个执政力量啊，他为了自己的政权和安全性，他其实对所有在他之外的组织力量和跨行业、跨地区的力量都要加以打击。
那么无论如何呢，我们看到这个大学生、年轻的这个活动人士，他们声援工人运动，这在最近几十年呢，还是一个比较新的现象。那我们下面让我们再来一段再来看一段视频，来听一听呢声援工人运动的大学生们他们怎么说。
是杨舒涵，昨天晚上被强行绑架带回了家中，现在的人身自由依旧受到限制，我表示强烈的抗议。我始终认为我声援平山家事工厂工人维权的事情是正义的，是没有错的，我也将继续为这个事情去斗争、去抗争。
我们看到的刚才呢，这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在校生，他叫杨舒涵啊，他自己在网上发的视频。那我们看到呢，自深圳家事工人运动以来，中共在大学内部就加大了打压声援工运的这个学生的力度，在一些大学中呢，取缔了非官方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和研究会，在某些学校呢，还对左翼学生进行了暴力镇压。我们刚才这位杨舒涵同学本人就是一个例子。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当局的这些举措？
怎么说呢，共产党是已经在中国的各地建立了很多的马克思主义学院，然后这个研究会，包括习近平思想研究所呀，这样类型的。你初看起来的话，他们似乎应该无条件的支持任何形式的左翼的研究团体，但是如果你是学生自发的搞这样的研究会，哪怕你是有指导老师的，那么那些学生，我相信有些学生他是真的相信，就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他看到那里边激情澎湃的话语，当天听到国际歌的时候，他也会浑身沸腾。这样，那么对于这些学生，他们愿意用他们现在所能够相信的这些知识、这些理念，想去解决一些中国社会的实际。年轻人是很多是理想主义的，这样，然后他们也采取了行动，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用他们的碰壁才开始明白所谓的那些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啊，那些东西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都是虚假的。中国的真实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他当然要跟资本家站在一起，当然要把你的这些 想要去维护自己权益的，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你是学生也罢，你还是工友也罢，那么你都是这个社会的捣乱分子，你都是在向现有的体制发起挑战。
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播出网友做出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佳、王军涛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